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雍芳遭9年冤狱被迫害致死，曾陷冤狱2年上海高级工程师徐永清再被诬告到法院，卧床10多年练法轮功获健康，山东宋继花被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雍芳女士遭受9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5日出狱时，她虚弱的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走路腿没有劲儿。4个月后的2022年2月19日，雍芳含冤离世，终年65岁。雍芳原是一名会计，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雍芳被法院非法判刑。2004年，他又被警察绑架到辽宁马三甲教养院非法关押。2012年10月，雍芳去鞍山铁东法院，准备旁听法庭对孙立庆等5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在铁东法院门外等候时，雍芳被警察绑架到鞍山市公安局，同时被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现金等私人财物。雍芳被强行送到鞍山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2月，雍芳被铁东区法院枉判9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雍芳拒绝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包家犯人辱骂刁难。雍芳绝食反迫害，被狱警暴力灌食，雍芳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5年7月，雍芳被迫害至脑出血，监狱给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家属当天赶到医院时，雍芳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被带着脚镣靠在床上。家属到医院探望后要求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并被当场勒索了9000多元钱的医疗费用。雍芳从监狱回家后被停发了养老金，还被索要多年前6万多的工资。中共的残酷迫害使得雍芳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于2022年2月19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2021年10月20日在家乡浙江省龙泉市的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于2022年5月18日被诬告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现年58岁的徐永清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建筑弱电专家，家住上海市长宁区。徐永清修炼法轮功后，一直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待人真诚，办事认真，精通业务，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2次遭受非法关押迫害。2016年8月，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和另一法轮功学员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经过家属、律师及多方的努力，30天后，徐永清被放回。在徐永清被放出前的4天左右，徐汇区法宣办撤除了漕宝路地铁站的污蔑法轮功的展板。2018年，徐永清因为邮寄法轮功真相信，被警察绑架，后被扬州市邗江区法院枉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徐永清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超负荷劳动使徐永清的腰和颈都出现了问题，身体站不直，头要用手撑着才能抬起。2019年11月，徐永清结束2年冤狱，回家后被当地中共人员骚扰监控、驱赶，被迫4次搬家。2021年10月20日，徐永清从老家浙江龙泉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非法查包，包里有一本法轮大法书籍、一个 U 盘、一台手提电脑等私人物品。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过为借口，将其绑架， 非法关押在龙泉市看守所。2022年5月18日，徐永清被诬告到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具体开庭时间未定。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67岁的宋继花曾经瘫在床上十多年，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获得健康，身体恢复正常。2021年6月，宋继花被胶州市公安局张成山等人绑架至杜村派出所，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日前，宋继花被诬告到黄岛法院。宋继花是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岔镇谭家村人。下面是宋继花的子女陈述母亲遭病痛折磨15年，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月获得新生的经历。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全村无人不晓，都知道她是有名的药罐子，也都知道她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健康起来的。我妈妈的风湿病很厉害，左腿没有知觉，右胳膊无法抬起，胃下垂，肺不好，胸闷，喘得厉害，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低血压、妇科病。我爸爸带着妈妈四处求医看病，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最后只好回家挨着了。终于有一天，在我们村的大集上，我遇见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听说练功能好病，我就把这位法轮功学员带回家来。这个人一进门，看我母亲瘫痪的样子不能练功，就说你先看法轮大法的书吧。我母亲说没上过学，不认字。他几天后就给送来了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母亲听了两天，他说浑身的骨头疼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疼一阵就过去了。到第三天他自己能坐起来了，第四天不用搀扶就能自己拿东西吃，不用我们喂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能扶着墙下地了。就这样他慢慢的会走了，能站起来了，不到两个月跟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那个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么神奇的事情让我们遇上，这个大法太超常了，不用花钱听听录音带就把折磨我妈妈15年的疑难杂症治好了，全家都很感恩。我母亲自去年被绑架非法取保候审至今，在巨大压力下身体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我在向黄岛检察院警察政委书记递交了真相信以后，检察官王丹仍然将冤案诬告到了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澳洲最大健康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0日至13日，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每年约有200个商家或团体参展，为期四天的活动吸引超过10万人前来寻找能让身心获得提升的生活方式或保健方法。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向过往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很多感兴趣的民众驻足向学员了解详情，学练功法动作。64岁的谢利尔·雅各布森阅读了展板上介绍的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缓解压力、增加活力、改善身心健康等，以及免费学功。对如此简单易学的功法却能给人带来如此多的好处，雅各布森深感震撼。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所传授的真善忍原则，我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些原则，整个世界都会受益，我们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美好。来自波兰的理疗专业学生奥尔加表示， 是亮丽的黄色 T 恤把他吸引到展位前的。当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他更感兴趣了。在现场学练了功法后，奥尔加表示一定会加入东区练功点，也将尝试在网络上学功。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斯图尔特·马丁和丹尼斯·约翰逊母子，就是在22年前的这一健康博览会期间发现了法轮大法，从此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丹尼斯介绍，修炼法轮大法让折磨母亲多年的肺气肿彻底痊愈了。他说，我亲身见证了奇迹，修炼也让我保持内心的平静安宁。斯图尔特补充说，修炼后我身体脊椎弯曲的部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直了，而且所有的过敏症都消失了。在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我得到了我一生一直在寻找的所有答案。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4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背法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修炼处于一个停滞状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有的同修经常处于那种得到大法能当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那种喜悦与升华，常常令我羡慕不已。自己三件事也在做，似乎有些麻木。经历了在人世间心性之间的摩擦冲撞，看看人世间到处是谎言欺骗，肮脏和污垢，经常感慨人生苦短，似乎觉得自己不会笑了。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这个法不会变，师父没有变，我们有些人在修炼中变得不如当初了，时间还不算长。过去讲，面壁9年，面壁一辈子，在寂寞中苦熬着，在寺院中，在山林中，不接触常人社会中苦熬着，寂寞不寂寞？你们没有那样，可是有些人却嫌时间长了，从来历史上修炼还没那么短的，就是自己不精进，稍微有一点干扰就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你知道你是在给谁修呢？给你的名，给你的气恨，给你心里的执着，给你的亲人，给你执着的事情，给你放不下的事情在修吗？那不正好是要去掉的东西吗？是呀，修炼如初的那种感觉，我怎么再也找不到了呢？问自己，难道就想这样的状态一直走下去吗？被罚后，我清晰了这个状态是人世间的观难摔打后感性上的消极承受。第一部分，一字不差的反复被罚，经常想如果正法结束，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同样的问题也问过同修，大多数是救人不够，没修好，要么没什么想法。可自己的真实想法是没能把转法轮完整一字不差流利地背下来，是我最大的遗憾。无论何时何地，在手里没有转法轮时，还能随时随地学法背法，该多好。有了这个愿望，干扰阻力诱惑一个接一个上来了，表现上就是消耗占用你的时间，那么就该放的放， 该舍的舍，决心已定。以前背法背一段就快速过去了，像完成一件事情一样，没有深入到头脑细胞去，求背法速度大概的就算过去了。这一次背法，同修的要求很严格，要认真用心，每一段要背两遍，一字不差，才可以背下一段，然后整个一章节连背，也要一字不差才能背下一个章节。当顺利背过一章节时，这一下子觉得空间场沸腾了，沉睡的生命欢跃起来，每背一段，法理一层层的展现，遇到任何事，马上就知道用法对照。睡觉前，醒来后，只要脑中有空，就把背过的法在头脑中反复的过应着。第一次体会，原来融入法中，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惧怕，不会焦虑，对于人世间的事件纠纷无所牵挂，心是如此的踏实坦然。一小段时间背法走过来，曾经走过的路，摔的跟头，思想业，什么色欲情魔，念念不忘的心性的摩擦矛盾，郁闷不乐，感性中的积存物质荡然无存，对一些心性观也不在意了，能背法就好。每天又开始乐洋洋地做三件事。第二部分，背法后能清晰辨别感性和理性，真我和假我。在修炼的这条人成神的路上，必然会经历摔摔打打，经历了能承受的，不能承受的，还有不想承受的。关键时刻要看是理性占上风，还是感性起作用。当只是感性认识时，总爱说人的话，用自己的观念议论是非，判断对错，做人的事，争人的理，经常会有抱怨、气愤，或只听单方面的添油加火来打抱不平。当理性对待修炼时，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对待人和事，人中的下滑部分已到地狱，所以人中的任何表象、堕落，用理性一看就透的心态，包括修炼中的人所想所为，都是正常的，都能理解。关键自己在乱世中别动，把住根本，做好三件事，别被人世间任何假象带动拖下去。都是大法弟子，遇到矛盾，想想师父，师父希不希望去伤害他的弟子？不该我们承受的，严肃对待自身的修炼，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有些事能挽回的，有些损失是无法挽回的，造成了后果，师父痛心啊。以前经常用感性假我来对待矛盾，我受委屈了，我遭难了，就不去想为什么。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体现的是你会不会修，你想不想修。经常在假我和感性中冲撞爆发着，又想实修，又要抓着人的理不想放，所以会被人世间事物迷乱而觉得苦累。认真背法后，我能从理性来看待修炼，大家都是在人世间锤炼，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合你意的，不合你意的，在人世间，在你周围，在你所遇到的各种生命，不管对你有什么表现，多么过分，说你偷砸抢干坏事了，说就说呗，都是宇宙法中一正一负在人这的表现，没有人心的执着互相冲撞，怎么提高？有时间和空隙去想人的是非，不如安下心来背法，把法充实到自己的思维细胞以及各层空间，做应该做的，达到法对你的要求，此时天塌下来了，你的心坦然而平静。入心背法后，最大的收获是平和的自然面对问题，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找回了修炼的自信，扎扎实实背法真的很好，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个人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清零转变观念，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号。谢旦稿所谓的清零行动，逼迫利诱学员及家属签什么不练功的保证等。明慧网不断曝光各地大法弟子被骚扰的情况，本地也不断有同修被骚扰的消息传出。同修大多都能够正面抵制，不配合他们，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也有少数的同修不想面对，怕这怕那，总想绕过去。这样的家属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配合，使自己的修炼环境更紧张。面对邪恶一次次的骚扰迫害，如果我们都能够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形势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下面把我最近所遇到的情况和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一天，丈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某派出所警察的人的电话，说是要到我家来跟我谈谈。这些年经过多次骚扰迫害，家人精神压力都很大，一听说他们要来家里，丈夫有些不耐烦，发一些牢骚，说一些不理智的话。我安慰他说，你不用害怕，我们家能有今天还不是师父一路看护才走过来的吗？怕什么？他们不就是想谈谈吗？其实我早就想找他们谈了，你不用说什么，就静静地看着就行。于是按约定时间准备好了茶，等他们的到来。下午3点半，他们来了两位，身上带着执法记录仪，一位是主管所长，一位是打电话的那个片警。我很客气地招待他们，沏茶倒水，顺手递过一个小本子，让他们留下姓名和电话。我说，这些年我们之间可能有许多的误解和偏见，缺少沟通，今天你们来了，咱们正好聊聊。他们也是说需要沟通沟通。我说，在聊之前我先阐明几点。第一，这些年来无论媒体报道的还是你们内部传达的，都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在抹黑法轮功，是不实的。你们和练法轮功的人打交道这么多年了，应该都清楚吧。第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佛家高德大法，是佛法修炼，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第三，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这一点你们都是学法律的，应该比我更清楚。那个片警王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这些我们都懂。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发表的14种邪教是没有法轮功，不过公安部有一个什么文件，还有99年有2个文件是针对法轮功的。我说，这文件你有吗？他说，现在没有。我说，公安部是执法机构，不是立法机构，他做的什么规定也不能当法律执行啊。这时片警忙说，咱们不谈这个了，咱们走一下程序吧。接着就问，你身份证号是多少，电话号码是多少，家里有车吗，有电动车吗，有自行车吗？我严肃地看着他说，你说不谈这个，你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不谈这个谈什么？你问的这些与我们今天要沟通交流的内容有关系吗？你把我当成执法对象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先拿出证据来。他们赶忙说，啊，不是不是，咱们今天就是聊聊。我说，我今天是把你们当客人招待的，真心的想和你们沟通沟通，澄清事实，消除误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行，是不是？他们说，是。那个片警极力的想表白自己知道的多，什么道教、佛教、医学、哲学等他都懂。他说，以前本班转化不了法轮功学员是他们水平太低，还提着师父的名字说比师父懂得还多。我说，我很敬重我师父，我们今天也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交谈，希望你也不要用这样的口气来对待我师父。他默然，又说，你们讲真善人，那佛教、道教也讲真善人啊，也不只是你们才讲真善人啊。我说，真善人是宇宙大法，是普世的价值， 佛教道教是在他那个层次从真善人宇宙大法中证悟到的理，当然也讲真善人，是不同层次不同境界中的东西。他又说，你们讲祛病健身应该是属医学范畴的，又讲哲学的东西，那它到底是属哪个学科的？转法轮中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什么都有，就是乱来。不信你拿过来，我就能够给你指出来。我一看，他是被他学的那点东西给框住了，一时也给他讲不清楚。我就说，你说鸡蛋和宇宙怎么比呢？你看过转法轮吗？他说看过。我问他看过几遍，他说三五遍吧。我说我这个人这么笨，看了20多年了才明白这么一点理，你虽然聪明，看三五遍还是不行，你再看三五遍咱们再谈吧。他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法轮功有着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一点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当年师父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的代工报告中，为那些在见义勇为中受伤的人调理身体的时候，有效率高达 98%。 越是病重的人效果越明显，比较轻的那些人有的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也都给他调整好了，他可能不是很敏感。还有93年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更是一举成名，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到99年迫害之前，已有上亿的人修炼，清晨全国各地公园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练功的群众。他说是，这我都知道。他们又说谁谁练功后死了，谁谁得病了不吃药。我说我来谈一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说好。我问医院的大夫是给人治病的对不对？他们说对。我说大夫得病吗？他们说也得。我说那大夫得了病吃不吃药啊？他们说他肯定吃啊。我说大夫吃了药就不死了吗？他们说大夫也死。我说大夫死了就能说他医术不高吗？不能这样说吧。再举个例子，老师教几十号学生，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可事实上哪个班也不可能齐步走都考上大学，总有考上的也有考不上的。能说没有考上大学的就说这个老师教的不好吗？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又是松散管理，就一本书，学不学都是自己把握，要是看了书就都不死了，那不就破了人世间这个谜了吗？我说现代医学不只是我们国家，就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在对待病的问题上都是在这一个层次面上。法轮大法修炼是超出这个层次对病的认识，是超常的。我说有一个现象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几十年来在我们国家要想整谁，下至一个普通百姓，上至国家主席，再到一个团体，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各大媒体痛批，哪有超过三天不倒的。而法轮功经过了20多年的残酷迫害，经历了重重磨难，修炼人都不放弃信仰，该练还练。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本身说明了什么？不值得思考吗？这时那个所长起身想走，便请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你去所里找我们，咱们再谈。前几天谁谁谁谁就到所里去了，我们谈得很好。正法形势走到今天，天象大变，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一方面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制裁，另一方面是国内追责。公检法倒查20年、30年，办案终身责任制。表面上这些警察也大都收敛了邪恶的程度。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观念，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把他们都当作是被救度的众生，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不按照邪恶安排的思路想问题，为他们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能配合他们，针对他们的心结给他们破迷解惑，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那离师父在红银三见善中讲的，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拦。 这样的大形势还远吗？通过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人心和不足，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没有被骚扰，有一种侥幸心理。当听到丈夫说派出所的人来电话了，要到家里来见见你，不免有些怕心往上翻。我心想，他们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大法弟子经过这些年磨练，讲清基本真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我们找他们讲真相还不太容易，今天他们找到家门上来了，还怕什么？那就跟他们好好讲讲吧。当把这个怕被迫害的人心放下后，怕心荡然无存。看到同修在破除眼见为实的观念一文中写道，如果你看到邪恶像赶鸭子一样把那些警察赶到你身边来，操孔某一样的迫害你，你还会怕警察吗？根本就不会了。我们也不能被表面的假象迷惑，师父赋予了我们清除邪恶的能力，在清除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的同时，我们人的这一面也要转变认识，放下被迫害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正念看问题，既符合世间的理，旧势力也不敢迫害，警察也就饿不起来了，也只有听真相的份儿了，迫害不也就远离你了吗？一点浅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加强练功的体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最近，随着背法的开始，练功自然而然的就加强了，除了每天增加练功次数，也开始尝试长时间抱轮，自身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师父在大法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在神来看，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会增加业力，积攒业力，消不掉业，最后下地狱，甚至于生命被销毁。过去你们西方的人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老人们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说吃一点苦没有关系，不是坏事，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是件好事，都懂这些。我们在海外的同修和身处在大陆的同修是不一样的，环境、心境、处境是有区别的，很容易一不留神就放松了自身的修炼。我看到身边的一些同修学法基本能轻松保证，练功就不是很重视，懒，不想动，做做这个，忙忙那个，可做可不做的，仅有的时间就溜走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练功就形成了自然。个人的体悟，练功绝对要跟上，大家都没时间，吃苦呗，只能是起早或贪黑抢挤时间。养成习惯就成自然了，什么时间吃饭、工作、学法、练功，是多睡点觉重要还是练功更重要，是学法重要还是看点新闻时事重要。练功跟得上，对自身和身边同修最大的体悟是立即会在法上看问题。在疫情的今天，有的人一出现了感染症状的病业表现，一家人也都会出现同样的状态表象。近日身边的同修有了咳嗽、嗓子痛、 浑身痛的坐一个小时都吃力的表象时，刚开始时听到咳嗽声是吃了一惊，但马上就否定了，和我们没关系。因为每天没特殊情况，练功早晚各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同修也在加强练功，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感叹真是神功啊。重视练功对自身修炼也加强了，什么色欲、情魔这些感受的物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肉身也是非常轻松。在人世间修炼，各种疾病、疫情，知道的、不知道的，弥漫在空气中，在浑浊的乱世中，坚持练功对我们大法弟子有多重要？警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必要少看点新闻时事，强挤时间背法练功，这是最基本的。自身修炼跟上了，三件事才能真正做好，真实的体验，满心喜悦，修炼的信心又练回来了。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面对面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20多年，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走到今天。现在讲修炼中的一点点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走入修炼。当初是同事介绍我认识大法的，他说大法太好了，叫我也练。我说我了解一下吧，先看看书。第二天，他帮我请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我用两天就看完了，觉得确实很好。书中都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从中我知道了人生病的根本原因，生命的真正意义。从没有哪一本书讲过这样深奥的做人的道理。我很幸运接触到大法，从此决心走入修炼。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20几年的头痛，还有胃溃疡、腰痛、胆囊炎、咽炎、痔疮，更严重是类风湿，心脏也不好。还有妇科病等等，这些症状在我练功不长时间后全部都消失了。我真正体会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恩师父，感恩大法。那时和同修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比学比修，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无比幸福。可是1999年720后，我所在地区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我基本处于独修状态。二、遭邪恶迫害。1999年7月20日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开足所有宣传机器，用最卑鄙的手段制造无数谎言，让师父和大法遭受不白之冤，让无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让无数家庭受谎言欺骗，致使很多学员失去修炼环境。当时我丈夫也叫我不要练了，说政府都不许练了，就别练了。但是政府能说了算吗？大法好不好，只有修炼人才知道，谁也动摇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决心。丈夫见我如此坚定的信念，也就不再干涉了。师父和大法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大法弟子总要说句公道话呀。2000年下半年，第一次同修给我一份真相资料，我看后觉得太好了，就拿到印刷店去印刷， 准备给有缘人看，让所有人知道迫害是错误的。正打印，恰巧有两个警察也到该店印刷材料，一看印刷的是真相资料，当时就把我带到派出所，随后就是抄家抢劫，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全部抄走，最后把我非法拘留了一个月，不但给我造成极大损失，也给家人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和伤害。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的迫害。回来后，随着不断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知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是和师父签过约的，责任重大。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也想自己做资料，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真相。于是在同修帮助下，我家建立了一个资料点，供给周边几位同修发放。2009年10月底一天晚上，我带上六七十份真相册子到各个小区发放，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时有三个警察抓住我的手，抢我的包，包里还剩五份小册子。当晚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随后抄家，我所有的设备、电脑、打印机、 U 盘全部被抢走。这次我被非法判刑3年，期间还被解除了劳动合同，开除公职。这是我第二次遭受迫害。这次被迫害让我痛定思痛，深深反思自己。首先是干事心强，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人心太重，没有正念。再就是各种执着心太重，不知道怎么修炼，还走了弯路。2012年底，我出狱回到家，由于迫害让家人精神受到了打击，也不理解，一心让我放弃修炼，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还说些不好听的话，让我非常迷茫、痛苦，也很自责、自卑。过程中，我也给家人讲过真相，写过真相信，慢慢地得到了他们的一点理解。师父也没有放弃我，让同修给我拿来了转法轮和同修的一些交流体会。我看了同修的交流，备受鼓舞，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三、讲真相。我面对面讲真相是2014年开始的，之前我只发资料贴不干胶，因为不敢讲，不知怎样讲。后来读师父有关讲法，听明慧广播，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增添了自己的正念。我想同修都做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慢慢突破自己的怕心，现在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了。不管劝退的人多人少，我想只要对方能明白真相，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一次出去只退一个人，我也算没白做。我讲真相的方法是，见面先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后进入正题。要保重身体呀，你看瘟疫还没有结束，说不定哪一天第二波瘟疫又来了。在瘟疫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渺小的，谁也战胜不了它，你说是不是？现在虽然有疫苗，但对变异病毒也不起多大作用，还有副作用。不过有九个字可以保平安，这是灵丹妙药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相信，诚心默念，就能躲过瘟疫。你相信吗？多数人都会相信。接着我讲瘟疫怎样发生的，讲天安门自焚、大法真相、大法遭受迫害真相、藏字石、活斋、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盛况，最后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等等，之后顺利劝退。大部分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也有不退的，骂我反党的，大喊大叫的，还有举报的。去年10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公园给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讲真相， 过程中他一直在听，也不反对。讲完基本真相，我问他要不要办三退。他说年纪大了，什么都没入过。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他告别了。我没走多远，突然有一男一女的公园管理人员把我截住。我问有事吗？他们说有人举报你，说你讲法轮功。我才想到是刚才那人把我告了。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你别参与迫害，对你不好。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随即打电话叫来了一群警察，不由分说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我没有一点怕意，心想绝不能让他们的迫害得逞，还有很多众生等着听真相得救呢。我想到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求师父加持，解体所有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派出所另外空间周围环境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因素，清除所有人头脑中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唤出他们的善念，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愿他们都有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来了一个姓毛的国保人员，把我带到审讯室，叫我坐在有锁的铁椅子上。我说我不坐，那是给犯人坐的，我没犯法。我坐到边上的木凳子上，他们开始审问，我就是发正念，不回答所有问题。因他们从我包里搜出15张真相币、4个真相 U 盘，问我哪来的，我没正面回答。我说都是救人的，你们看看吧，对你们有好处。他们每问完一两个问题，就到隔壁房间待很长时间，我就只管发正念、背论语。我看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就求师父我必须10点以前回到家。他们吃晚饭时给我拿了一盒饭叫我吃。我说我不吃你们的饭，我回家吃。毛姓国宝说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我心里说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过后他们也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个人的信息他们从包里搜出的公交卡上知道了。大概9点左右进来一个警察说走。我说去哪儿？他说让你回家。我还以为听错了。他说你丈夫在外面等你。就这样我按时回家了。感谢师父帮助弟子解体这次迫害，谢谢。结语。走过20多年，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有很多执着放不下的人心，特别是向内找修心性方面做得不够，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我痛心自己修得不好，可这么多年师父没少给帮助，在矛盾中，在心性磨练中，在过病业关中，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保护着，帮助着我提高，帮助我过关。我无以报答师恩，只有在最后的时间赶快提高，放下执着，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报师恩。我是第一次写交流稿，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注意清除自身空间场的无神论毒素，学师父红营六所悟，作者人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 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以后，我自己赶紧学了两遍。师父在红银六中提到最多的有两个事，一是世人多数是神转生，从这方面来讲，我们救人是多么的紧迫和严肃。不要看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表现，除了有意迫害法的那些人，几乎每个世人的来源都是珍贵的。师父在红银六就为此生再回天中说，世人多是神转世，我们只有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多助师救人，才是我们来世的本愿。另一方面，我悟到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世人和大法弟子都深深地被无神论的毒素所侵蚀了。结合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来说，每遇到关和难，不管是病业关也好，还是其他的关也好，总是不能够干脆利索地过关，多多少少的总是有一些犹豫和不坚定。单拿病业关来说，法理也明白，知道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我们的身体在得法初期师父早就给清理干净了，可是每次有病业表现，还是不自觉的有一丝害怕和怀疑。经过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清除怕心和疑心，最终也可以过关，但总觉得自己没有找到根子上的问题。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总共61首诗词中有32首提到无神论。比如师父在为生命而唱中说，无神论进化论是放毒。师父在只有创世主能救你中说，无神进化是红魔在骗你。师父在回天路用大法修中说，无神论进化论再把神性求。我终于悟到自己在遇到过关时的怕和怀疑之根源，就是无神论毒素造成的。中共协党1949年窃取政权以来，对中国人民强制灌输无神论，通过毁坏文物古迹、破坏传统文化等各种邪恶手段，强制隔断世人与神的联系。中共协党在旧势力操控下干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在末法时期毁掉所有世人和大法弟子，破坏师父救度众生的安排。无神论直接造成了世人听不进大法弟子讲给他们的真相，从而拒绝得救。作为大法弟子，这种无神论的毒素造成我们与师父大法之间的间隔，严重影响大法弟子的悟性，以至于在碰到关难的时候不能100%的信师信法，表现出怕和怀疑，延长了过关时间或者过不去关。记得我1998年刚刚得法的时候，每遇到关难时心里很坦然，甚至有一些愉悦，知道师父又安排自己提高了，自己又一举多得了，在心里谢谢师父。其实那时候是师父推着我们向前走，直到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1999年邪恶的迫害性检验开始了，自己由于学法少人心多，向邪恶妥协，走了弯路。幸亏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给了我重新做好的机会，要不然活在世上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也是从小受邪党灌输的无神论等毒素侵害，使自己当时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从而有了怕心和疑心。如果自己坚信大法是宇宙中最正最高的法，而与之对抗的都是最邪恶最败坏的东西，自己是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伟大的大法弟子，自己还会妥协吗？在此也提醒同修们注意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无神论毒素，让我们做到100%的信师信法，不要把那些观难看得那么高那么大。在遇到恶人时，给人讲真相时，在发正念时，把自己想得无比高大，你会发现效果真的很好。正法都到这个时候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转变观念了，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无比高大的了。前提只要是证实大法的事和救度众生的事， 只要我们敢想，师父就会加持这件事的成功。我个人在清除无神论毒素方面，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多学法。转法轮中自然有破除无神论的法理和法力，只是由于我们有时候学法不认真，流于形式，对大法不珍惜，阻碍了大法对我们的清理和加持。现在红营六发表了，我悟到能更好地清除无神论毒素，建议同修多学学。二，在不影响学法的前提下，多学学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共产邪党的真面目，从而清除掉包括无神论毒素在内的很多邪恶因素。这对我们清除怨恨心也很有帮助，因为共产邪灵就是由怨和恨以及低层败坏物质构成的，所以我们的怨恨心也多是这些年受共产邪灵的毒害造成的，从而碰到点小事就急躁发脾气，怨这个怨那个，怨天怨地怨周围的一切。三，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无神论毒素。我悟到，只要我们清除了无神论毒素，也就清除了大部分隔着我们和师父和大法的那层膜，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在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让我们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抓紧做好三件事，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吧。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